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12月11号到12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制裁迫害法轮功者，美国政要支持采取行动。近日，美国多位政要向大纪元记者表示，支持川普政府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者实施制裁，拒发签证，冻结其财产。如何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国会议员莱特12月10日受访说，我们可以实施制裁，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加入进来，尤其是欧洲，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等所有团体的打压采取制裁行动。目前有28个国家已经制定或准备制定类似于美国的马格尼斯基法。马格尼斯基法授权对人权迫害者拒发签证，冻结其海外资产。
土耳其书展，市长造访法轮功学员展位。2019年11月下旬，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土耳其梅尔辛市书展上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包括梅尔辛市市长在内的民众了解了真相。在9天的书展中，15万人参观了书展。书展开幕的第一天，梅尔辛市市长瓦普塞塞尔和梅奇利市长尼采塔汉来到法轮大法的摊位。市长表示，他在上一次的活动中见过法轮功学员，他们做得很好。
日韩台携手曝光中共活摘，推修法组遗址旅游。11月30日，来自日本、台湾、韩国及加拿大的医学界、法律界以及生命伦理界的9位专家教授与东京大学就器官贩运及遗址旅游举行了研讨会。台湾、韩国的专家们也分别交流了本国修法后的实施情况以及推动修法的重点内容，并敦促各国国会进行立法或修法，以阻止本国患者去中国买卖来源不明的器官做移植。在会上，各国专家介绍了本国的移植旅游，尤其是前往中国进行移植旅游的现况，并且揭露了中共的活摘人体器官。此次日本、台湾、韩国的主流专家、教授和律师们共同努力，在东京召开了首次亚洲研讨会，目的就是为了积极推动亚洲国家修法，阻止本国民众参与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修大法身心受益，施恩浩荡无以言表。2019年12月8日，来自台湾中部的台中、彰化、南投、云林等地约600位法轮功学员，在彰化中和国小举办了中区一日的学法交流。早上分组学法23组，包括青年学子组、明慧班以及特别为老年同修设立的精进班。在2020年即将来临之际，中国新年将至，中午用餐之后，所有学员齐聚学校操场，怀抱崇高感谢之意，向尊敬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拜年，恭祝师父新年好，敬谢师恩，期待来年大家更精进，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救度之恩。
政见新闻：加拿大圣诞游行，观众赞法轮功队伍最壮观。2019年12月7日星期六，由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了加拿大的2场圣诞游行，一场是上午11点的湖岸怡陶壁谷圣诞游行，另一场是下午的佩里港圣诞游行。伴着圣诞的喜庆气氛，天国乐团的方阵受到了当地民众的欢迎及热情回应。有华人观众表示，法轮功队伍是自己在整场游行中看到的最壮观的方阵。西人观众称，法轮功的队伍让自己感受到巨大的能量。
神韵丹麦演出遭取消，中共干扰引爆舆论。近期在丹麦第三大城市奥登塞享誉全球的神韵演出被剧院突然的取消，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当地媒体大量的密集报道，人们开始反思中共的渗透动摇丹麦立国基本理念的现状。当地的议员、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希望剧院 ODM 管理层对突然取消神韵演出给出个明确令人信服的理由，剧院方却语焉不详，三缄其口。但是人们挖掘真相的决心非常坚决，短短两周，媒体相关报道高达30多次，整个事件成为这座城市的聚焦点。电视台在报道的时候采用了大量的神韵广告精美片段，使人们在没有能够看到神韵演出之前已经对神韵非常的向往期待。人们众口一致地对神韵当地主办方说，祝你们成功。
感恩法轮大法带来的美好，人在英伦感恩大法。2019年12月8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市中心举行为期一天的学法交流和集体练功活动，期间与会法轮功学员在海德公园内合影，在2020年即将到来之际，恭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好，一起表达对师父慈悲救度的感恩，对法轮大法真善忍宇宙真理的赞颂，对转法轮宝典展现的宏大慈悲和智慧的崇敬。学员们立志珍惜时间学好法，同化真善忍，修好自己，磨难中坚定正信，抓紧传播真相，助师救度更多的人。
当不孝被认可，作者清零。中国大陆一位常年在外打工的儿子向老板请了7天假，匆忙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父亲看到儿子回家，心中燃起对生的渴望。2-3天过去，他仍处于病危中，可儿子却耐不住了，紧绷着一张脸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我只请了7天假，把做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了。听完此话，老人旋即绝望自杀，儿子迅速赶在1周内办完丧事，继续外出打工。似乎去世的父亲与他并无多大关联。据报道，在湖北金山县农村有自杀屋、自杀洞等，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这些老人的死，无论在子女心中还是村民内心，都没激荡起多少波澜，熟视无睹了。一个个生命的消亡就如一只只猫狗的死亡一样，根本无足轻重。类似的例子从网站中可以搜出无数，但报道出来的依然只是冰山一角。在偌大的中土，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不少老人无法忍受孤独寂寞与儿女的不孝，喝农药、上吊、投水、煤气中毒或其他自残方式了结生命，他们认为可一了百了，既减少自己的痛苦，又减轻儿女的负担，岂不知如此的死亡会招致更大的痛楚？难道生命如此卑微吗？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里，百善孝为先，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垂青史的十大孝子，开创孝文化的舜居首，清肠汤药的汉文帝刘恒，聂直痛心的曾僧，卖身葬父的董永，百里赴米的仲由，如衣顺母的明隼，露乳奉亲的谭子，戏彩娱亲的老来子，科目侍亲的丁兰，行拥公墓的江阁等等，都是名垂青史的孝子。他们演绎了一个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孝故事，既激励着后人，也一代代延续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4孝故事成为人们践行孝的范本，经久不衰。在古代，凡对父母不孝被告上公堂，要做监牢，甚至遭天谴、被雷电劈死等等。几千年过去，历史走到今天，
孝依然被人们称颂，可是在当下的中国，不孝似也理所当然。小孩子不懂感恩，认为父母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年轻人在外工作成家，一年或几年都难与父母团聚，年逾不惑或知命之年的壮年人依然在为生计奔波，留守老屋的古稀之人或耄耋之人在农村或城市大量存在，被称为空巢老人，无人照顾，有的死去很长时间，尸体腐烂都无人知晓，令人极度心酸。子女尽孝本是义务，也是人伦使然，不仅需要物质的支撑，更需精神的陪伴与心灵的滋养。老年人不仅仅面临孤独，更哀叹年华老去，无人倾听，无人陪伴，恍若被时代抛弃。每个人都希望老有所养，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可在残酷的现实里，很多人总在等我有了钱，等我有时间，一定孝敬父母，陪伴父母。可惜时间无情，人生短暂，当事业终于成功了，时间也有了，父母却已故去，只能看到一抔黄土，即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待，孝敬父母遂成空谈，成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在当今的中国大陆，由于生活压力的加大，邪党鼓吹党的利益大于一切，鼓动人要奉献，致使很多人思维变异，父母的生老病死已无关紧要，父母病危离世皆可不顾，也显于受到道德与舆论的谴责，甚至还被邪党宣扬，即不孝被认可了，传统的孝道被颠覆了。如此发展，我们的民族岌岌可危，谁都不再有安全感了，谁还期盼养儿育女呢？唯愿每个老人能安享晚年，愿那些理所当然的不孝永远成为历史的过往。
耄耋老人谈敢当，作者山东大法弟子爱莲，集九篇十敢当，言师古著，敢当言所无敌也。古时候人家整门对着桥梁港口立一石碑，镌刻十敢当三个字，能保平安，驱妖邪。此风俗始生唐代，在这里说的是我和老伴儿，一对耄耋老人，为救度这一方的世人，震慑当地的邪恶，我们敢于承担的一段故事。我们老两口居住在农村的四合院里，多年一直承担存放旧人资料的事，方圆百里的同修到我家来取旧人的资料，我们不管是遇到血雨腥风还是狂风海啸一般的考验，我们都岿然不动，一直稳定地走过来了。前年我们经受了一场暴风雨式的考验，一天清早我骑着三轮车出去买菜，村里的会计老远就招呼我，大奶奶，咱村里出啥事儿了？这两天总有警察在这附近挨门的照相。邻居看到我也说，嫂子，这两天警察来了好几趟了，他们老在咱街上晃悠啥？我随口说，谁知道哎。我没有从自身去想一想为啥听到这些话，此事与我有啥关系。实际上师父借常人的嘴一次次点化，我却总不悟，反而心里想，街上有一个惯偷，是不是又犯事儿了？正因为我遇事不能向内照，还有瞧不起他人的心，结果导致两天后遇事儿了，给大法造成很大的损失。两天后晚上九点多，当时家里只有我们老两口，大门外传来咣咣咣急促的敲门声，老伴儿赶紧说，别开门。我说，我去看看。我来到院子的大门口，我说，干啥的？外面的人喊道，北京开会，让看看家里有爆炸物品吗？开门检查。没等我开门，呼啦一帮人就破门而入， 有几个人还搬着梯子进来了。霎时，院子里屋里站满了便衣警察，得有30多人。他们进门开始翻箱倒柜，屋里院子里每个角落都翻得一片狼藉，甚至连床上的被子都展开抖一抖。警察把翻出的东西摆了一院子，有大法书、师傅的法相、周刊、真相资料、小喇叭，还有孩子上中学的课本、家用的电热毯。最后警察企图还想把我带走。当时我一看这阵势，我心里也不害怕，我心里求师傅保护我，心中只有一念，谁也带不走我。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绝不能让这些警察再造孽了。我一把将大法书抱在怀里，仰面躺在地上。几个年轻的警察过来把大法书夺走了，他们想要拉我起来带走，可是几个警察谁也拉不动我。这时老伴急了，朝警察吼道：你们这些强盗，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们没完。警察说：大爷，你看看这些东西，这个事儿太大了。老伴气愤地说：你们先看看人吧，别把人整死了。一圈警察围着我，我闭着眼睛发着正念，不理他们。我一个1米5的小个子瘦小的老太太，几个年轻的警察合伙才把我抬动，然后把我慢慢地放到床上。一个警察凑到我耳朵边上说：大娘，有人告你了，我们是公安局和派出所的，还有乡镇领导，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我一直闭着眼睛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能让他们继续犯罪了。警察一看都害怕了，谁也不敢动我，然后他们带着翻出的东西灰溜溜地走了。原来事情是这样，前两天同修从我家走后，在路上被警察查住，他们发现车上有法轮功真相资料，把同修绑架到派出所。同修不小心暴露了自己行走的路线，前两天警察一直在我家周围查找，两天后才找到我的家。过了几天，警察让我儿子捎信，说派出所的警察穿着便衣，不带警车要来见我。我干脆地说不见。过后又让我儿子捎信，要求我去派出所，警察非要见我不可。我毫不含糊地说不去。老伴说我去，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老伴正念十足地去了派出所，警察问真相资料的来源，老伴说我不知道啊，我除了吃饭就是出去玩，啥也不知道嘞。警察无法，只好让老伴回家了。过了一段时间，大队书记领着派出所的警察又来了，进门到处查看，还到厨房看了看。我说你们今天找我，明天找我，还有完吗？警察说我们就是问个案子，让你按个手印就行了。我大声地警告警察说，我告诉你，这事儿走到我这里就截止了。警察一看我毫不动摇，态度十分坚决，他们就问不下去了，说还有事儿，赶快离开了。我知道必须保护好同修，我安慰同修，请他们放心，不要害怕，这个事情到我这里就算截止了。果真这件事真的就这样过去了，警察再没有问过此事。事情发生了，我首先静心学法，向内找自己。我找到许多不足之处，平时遇事不能都向内找，老爱往外看，有时不够注意安全，做事粗心大意，还有多年养成的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太多了，都得赶快的从法理上清理和归正。我和老伴虽然都是耄耋老人，但是我们的心可不老，我们一心为了众生能够得救，不管再大的风险都像年轻人一样义无反顾。我们觉得做大法的事儿是师父赋予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神圣的使命，责无旁贷。做这件事我们感到能行敢当。
Thank you. 师父保护我闯过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归真。我98年就接触了大法，当时我和丈夫一起到同修家看了几回师父的讲法录像，在冬天还参加了几次集体练功和集体学法，在修炼前还参加了一次县里同修的心得交流会，聆听了一名同修修炼中的神奇的修炼经历。但迫害开始后，由于不明白学大法是修炼，自己就不学了。一直到2005年，我才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一、讲真相，救众生。刚修炼不长时间，一次我在梦中看到灾难来了，天上飘下了大火球。我当时和很多人都在一条船上，我一看灾难来了，我便告诉船上的人快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喊的人，火球没跑到跟前就灭了。船上的人见状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都得救了。醒来后梦境依然历历在目，我明白了是师父在告诉我应该开始救人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出去讲真相。我在单位告诉学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九字真言写在了黑板上。校领导知道后还在大会上批评了我。我心想，我告诉他们这九字真言是在救他们，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没有什么丢人的，也不是做坏事。想到这儿，我的心就放下了。二，师父保护闯过磨难。那时我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后我就出去讲真相或发真相小册子，休息时就半天学法，半天出去讲真相救人。修炼十多年以来，被迫害了四次，全是在师父的保护下平安脱险。第一次，我在父母家被警察绑架后关押了近10个小时。第二次，被劳教了1年半，劳教所解体后1年03天回家。第三次，劳教回家后正好7个月，在单位上班期间被国保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个月，接着被劫持到洗脑班1个月08天回家。第四次是从洗脑班回家后6个月，又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我修炼15年了，被迫害了4次，共4年多时间，刚进监狱就被开除了公职。这些年来，身心、经济都遭受了严重的迫害。这些年，师父保护我，也曾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无论在哪里，我都努力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练功、发正念、讲大法真相。在劳教所里，同修教我背《转法轮》里的一些片段、红吟及一些大法经文。在师父的保护下，一次次突破自我，放下怕心。师父帮我拿掉了很多怕的物质。在劳教所1年03天后，劳教所解体，我回到了家，抬眼看到师父法相，法相上师父居然笑了。第二天我就上班了。7个月后，我在单位再次被绑架，我被劫持到洗脑班1个月08天，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没有签一个字，没有给大法抹黑，堂堂正正地回了家。我们夫妻感谢师父时，看到法相中师父的眼睛里含着眼泪，眼睛不停地在瞅着我。丈夫说，你看，师父在瞅你呢，师父光瞅你也不瞅我。话音刚落，师父也开始瞅他，我不禁流下泪来。在洗脑班里，我经历了很多迫害，印象最深的一次，省610处长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污蔑师父，污蔑大法。当时在场包括我在内有3名法轮功学员，那2名已转化，加上洗脑班的所有参与者在场共30人左右。我们都在座位上坐着，我不停地发着正念背法。我看到大厅里播放着华盛顿的一个片段，处长让大家看完后就肆无忌惮地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我猛地站起来，手指着他说，你闭嘴，不许你污蔑我师父。他见状，让民警气急败坏地把我拽到电视前面，面对着电视。我转过身，大声地讲了共产党的9大邪恶基因和他如何迫害法轮功学员，并举出在劳教所、 中共如何用酷刑转化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大法弟子的信仰。他狡辩说，你说的是真的吗？你敢跟我到劳教所对质吗？我说敢。我大声说，我们是信真善忍的，不说谎话，我说的都是事实。他没有再进行下去，悻悻地走了。最后一次，我被绑架送到了市里看守所。我不配合看守所的任何安排，不马铺，不报数，不值夜，不劳动，不被监规。恶警给我四次定位，我被迫四次绝食，被灌食一次，管子拽出时鼻子出了血。恶警对我没办法，也就不再管我。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盘腿发正念，练功，讲真相。我分别给正所长、副所长、教导员讲过几次真相，给一些在押人员做了三退，也退了一名警察，给纪检人员也讲了真相。后来其他在押人员马铺练操，我一人在对面铺上盘腿练进攻发正面，从不参与报数。外面人来参观，我坐在对面铺上冲着铁门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年时摄像头对着每个监室表演节目，我就公开练功发正念。搜监时，在押的人都站好牌，抱着头面向墙蹲下，只有我一人堂堂正正地站在那里，因为我给搜监的武警和管教讲了大法真相。有个在押的人说，你看人家法轮功多了不起，堂堂正正地站在那儿，你看咱们像孙子似的抱头面向墙蹲着。记得一次定位，我被迫绝食。管教说，你若吃饭，我可以给你打开脚镣，不锁在铺上，你便可以自己大小便。我跟他们说，我没有犯法，信仰是自由的，我们学真善忍做好人更没有错。你们关押我还给我带脚镣子，执行江泽民的个人命令，是在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犯罪，是不会有未来的。你什么时候给我打开脚镣，我什么时候吃饭。我不停地背法发正念，就这样八天后，管教给我打开了脚镣子，我便和其他人一起吃饭了。吃饭时他们激动地响起了掌声，有的人眼里闪着泪花。我看到世人善良的一面，跟他们讲了大法真相。在监狱里，我依然不配合邪恶，不参与点名报数，带胸卡，带床头卡，被监规、劳动、体检、写三书。那里的警察不让我订菜，不让订水果，不让上超市。我曾经被关押在小号三个月，两名小号警察用警棍打我，不让我练功，不让我发正念。每天晚上点名的警官先从走廊里点名，犯人都打着手势站好牌，边报数边蹲下，警官一直从东走到西，走到我们监室。这时我在凳子上坐着，警官看一眼站在我身边的包家替我报数就走了。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圣威严和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在刚被绑架到监狱时，我讲真相、练功、发正念，被天天捆绑，用胶带封嘴，不让我按时睡觉，一共长达四个月。四个月的时间，一天只让吃一顿饭，天天都让我坐在矮矮的小凳子上，不许垫椅垫。记得有一次我被捆了十多个小时，我的手被塑料坯子勒出深深的印痕，屁股被硌得疼得受不了，浑身像散架了似的，身体便蹭到瓷砖地上，感觉承受到了极限。包家看我老是动弹，威胁我说，怎么样，承受不住了？要不我给你打开，打开以后就不准再讲真相了。我哭着说，我讲真相是为了救你们，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知道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是没有未来的。包家听后走开了。这时我的手和浑身都不疼了，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帮我化解了这一难，为我承受了痛苦。在2016年8月1日那天， 监狱里所有的犯人、各屋法轮功学员和狱长及所有警官共3000多人都聚集在大操场举行防火演练。我知道正实法的机会来了，等着人都聚齐了，我便在操场上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包家吓得赶紧捂我的嘴。副队长说：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他们吓得忙把我拉回了监舍，把我捆绑上，用胶带又封上了嘴。1个多小时后，我被分下队到那个监区，环境宽松多了，我不再被人看着，可以自己随便在楼里走动了，可以和这个监区的同修一起吃饭交流了。这个监区同修有转法轮和几本师父的各地讲法，可以公开学法练功发正念讲真相了。在这里他们还配合我提供笔和纸，我写了很多材料，在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及在监狱里被迫害的经历，还给大队长、狱长写了想接见的信，还用小本子和白布抄写了师父的集讲法及一些各地讲法红银，连同被迫害的经历一起由组长和包家传给犯人、警官及各个监区的众生看。临近回家前，我还写了20多页的以救度为题的大法真相材料传给了众生，为的是救度那里的众生。在邪恶的黑窝里，师父不停地鼓励我。记得在小号3个月，我绝食6天，被灌食5次，单手铐戴了1个月，双铐子戴了近20天，3个月没让家属接见。后来我绝食反迫害，闯出了小号，出了小号，狱长特批在好久不让使用的会餐大厅，我面对面见到了丈夫、妈妈、弟弟3人，共谈了1个多小时。各组的组长都羡慕不已，说：你是咱监区的宝，享受了别人从来没有的待遇。还有一次，下队到第二监区后，监区长特批包组警官单独带我一人到超市购物。包组警官说：你看，院里的各监区的人都在看着你呢，你知道他们心里得有多羡慕你吗？我知道是师父借他的嘴在鼓励我呢。那些日子由于自己没做好，被邪恶钻空子迫害了很多年，让师父为我操尽了心。在邪恶的场所，我不停地背诵师父的红银经文，坚持白天每个整点发正念，终于在师父的呵护下，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家人及家乡同修的正念配合下，正念正行地走过了磨难。修炼15年了，师父洪恩浩荡，呵护我，为我付出了太多，承受了太多，不停地牵着弟子的手，带着弟子走过了一次次的磨难。弟子实在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只有努力做好师父安排的3件事，精进实修，兼修到底，不负师恩，跟师父回家。
推广神韵，说异地絮语的天兵，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来到美国后，我想到商场里卖神韵票，这样可以面对面和众生接触。当时有同修不相信我能卖票，因为除了语言不行，对网络售票也没有经验。同修告诉我，神韵卖票那都是要去上培训课的。于是我就直接去了商场里，找到当时在售票的学员，请他一一教会我。生平第一个网络交易是使用自己的信用卡给自己买了神韵票。同修很耐心友善，把所有细节都教会了我。那一年我和大家一起值班卖票，好开心。那是2014年，我每次只会说这是美丽的秀之类最简单的。第一年卖票发生了神奇的事情，记得刚开始站商场的时候，一下子把学员教的都忘光了。刚好来了一个人，对方说要买6张票，我一紧张就忘记得一干二净，怎么在网上输入对方的名字、信用卡账号等等。结果那位客人自己坐在柜台前的椅子上， 在电脑上从头操作给自己买。他自己买了之后还和我说谢谢。当时我知道是师父苦心帮我了。那个人走之后，从此我就不怕了，也彻底学会了。那一年是用热情和兴奋来卖的票。到了2015年，比起2014年要求高了很多，就是第一年卖得不错，到了2015年就有考验。那时候我被安排到离家里比较远的地方，本人不会开车，每天上班由家人送去，下班再接我。那一年最锻炼的是坚持，有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从上午站到晚上收摊，也经历了消沉的状态，非常饿的状态，也有不想站下去，哪怕一秒钟都支持不住的糟糕状态。于是我在那一年学会了认真的发正念，认真的在意念中告诉众生，我在这里等着他们来买票。每天当我打开摊位之后，心里用简单英文说一遍 Where are my people? 再用中文说一遍，众生，你们等了很久了，快来买票。然后再复杂的话就不会了。那一年的心是真想救人，知道神运在救人，知道师父是带领着我们救人，因为心是真心，所以也卖出去了不少票。不过心里非常清楚，都不是我卖出去的，是师父做的，是神看到了我们真心，就为我们把众生带到了摊位前。2016年大概是最难的一年，对我来说真心已经不够了，还要讲究方法，还要有言行。别看大家从我的身边走过，看似没有人留意到我们的摊位，其实那是假象，他们有在观察，包括我们售票员的一言一行，观察我们的态度和精神面貌、行为举止。如果哪天我是精神饱满祥和，真诚耐心，坚持得很好，比如中途甚少离开去上洗手间或者吃饭喝水的，那天就会有人来买票。人们不是太在意你的衣服，他们在意的是我们的精神，另外的空间是他们明白的一面，通过我们的能量场在接收大法救度他们的信息。我们越美好越纯净，他们接收的就越顺畅无阻。2017年我更加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打开摊位的第一件事是先拿羽毛掸子扫掉柜台和电视机上面遗留的灰尘，告诉摊位说，我来了，谢谢你支持我们卖神运票，你也是功德无量的。接着第二件事情就是发正念。我们在商场里设的摊位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和公务员经常出入的场所，大部分众生都相信科学，对传统价值观比较陌生，其中变异的思想观念起了很大的坏作用。刚开张的头几天，周围的空间场像是黑压压的，从四周在装修的吵杂声还有人们面部表情的冷漠可以察觉到，站在那儿心能稳下来都不容易。发正念需要高度集中精神，内心保持祥和，所以对我来说是一项挑战。那时候每天都会有几位不用上班的同修过来，在摊位的附近或者楼上，大家一起发正念，大家在一起默默地相互鼓励支持，齐心守护我们这个摊位，让它起到把票卖出去的作用，也让我们的正念越来越强。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众生从我们身边经过，不那么冷漠，也看到我们的摊位了。亲身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静心，没有杂念，高度专注地持续发正念，成为我站商场需要努力做好的事。也出现过意志力低落，不能静下心来， 杂念繁多、身体不适等等状况。来自同修们配合无间以及无条件的默默支持与鼓励，一次次纠正了我各种不正确状态。那一年有好多时刻感受到我们的心都放在了一起，像上百条脉络连在一起，真达到了无脉无血的境地。金光闪闪的空间场，邪恶根本攻不进来。2018年11月份，一次与同修站商场持续发正念的过程中，天目看到以下一幕。在我的正前方，人头攒动的上空被拉开了一道口子，一匹巨大的天马出现在空中，马上面是一名高大古代装束的士兵，全身银色盔甲，手持利剑，正勇猛地往前冲入黑云滚滚的空间，直到完全看不到身影，连马匹一起被黑云吃掉一样没了踪影。不到一会儿功夫，只听到巨大的声响，这名士兵从黑云端里跌落下来。然而眨眼的功夫，他又爬了起来，翻身回到高处的马鞍上，再度冲入了黑云里，又不见了身影。另外空间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和马的啼叫声，他一共被连续踢下来五次，每一次他都迅速回到马背上，再度冲入黑云覆盖的领域。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畏惧，一丝一毫退缩与犹豫，他甚至既没有成败，也没有生死的概念，他只是全程投入，完全忘我，身心专注于一次次冲入邪恶领地，即使一次次被踢下来，丝毫无损他的勇气决心。当他第六次跌下来，身上的盔甲破了，手中的利剑踢飞，连头盔都不见，露出了曲剪的头发，粘着脸上的汗水。这时这位巨人士兵双膝跪在空中，双手摊开，仰天长啸般大声疾呼。因为伴随着他说话和表情出现的画面，我猜到大意是：创世主啊，请原谅这些无知的人类，迷失的人类，他们被邪魔挡住了视线，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经历着什么，他们处于险境之中，请您一定要唤醒他们，请您一定要救度他们，他们只有知道大法真相才能获救。他们都来自天上家园，曾经飘荡在宇宙中，经历漫长的岁月来到尘世，等待救度他们的王前来与他们结缘，等待创世主带领他们重返家园。他的表情极其庄严强悍，又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俯身跪拜，然后他身上的盔甲在瞬间复原，利剑也回到了他手中。他再次迅速抓住了天马的缰绳，发出勇猛无畏的呐喊，又一次冲入了黑云里。就在那时，我听到站在柜台那一头的同修招呼我说：知道吗？我们刚刚卖出了六张票。当我现在写下这段回忆当时情景的文字时，才当下意识到这位巨人士兵讲的是古老的异地叙语言。我去过欧洲，略知一点这种语言，而他打的黑云滚滚般的邪恶，正是人们被障碍着不能前来买票的思想业力。那些在商场里经过我们摊位，好像却看不见我们的人们的另外空间真实的思想业力。同时，这位异地叙战士教会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用人的意志力坚持不了很长的时间，只有超越人心的一切障碍，才可以达到神一样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意志力。个人认识到，发正念是师父赐予大法弟子的法器，同修在这个空间发正念，另外空间真的正在打一场大仗，毫不含糊，正邪交战。 这是我第一次讲出这件事情，因为它对我来说很珍贵，也很震撼。也许它对大家在发正念上会有一点点启发，也可以从环境和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感受到持续发正念的无比威力。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观看了许多古老的艺术作品，不论在东西方，艺术的最高境界是追求永恒的真理。当今人类道德已经败坏，当代艺术作品对人类的作用，其杀伤力并不亚于原子弹。我深深知道，在这个世风日下的时代，神韵是师父带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艺术演出，除了带给众生听觉、视觉的极致美感之外，也启发人最初始、最纯真、纯善的本性，使人进化回生。人直接会接受到神圣信息的启迪，并从中了解了大法真相，唤醒内心深处的神性，最终得救度。在我心中，每一个神韵售票点，每一张海报传单，好比一座座珍贵的灯塔。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就是众生的希望。在过去生，我们都做过王，做王并不快乐，非常痛苦。这一生我们太幸运，等了千万年，终于能在大法中修炼，完成自己的使命，能救度众生。我们这一生不再痛苦，可能只是有一点点辛苦，我们非常快乐幸福，因为师父选择了我们，那么我们一定能兑现我们用自己生命作为担保的誓约。这几年每当卖票站商场里，在每次快坚持不下去时，都是师父在加持。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在整体上很想救人？那颗真心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这几年下来，我的语言也有了很大的提升，除了一颗真心、良好得体的言行，还有发正念，剩下的全部是师父做的。今天有同修提醒我说，我做事不稳，不能答应了、认准了就做下去，变来变去，严重不靠谱。我很感激这位提醒我的同修，我一定改，像我见到的那位异地叙事兵那样，勇于担当，绝不退缩。昨天看见在商场里卖票的同修来晚迟到，后来我也很感激这位同修，他也在提醒我要用心珍惜我们卖票的这些日子，它实在是太短暂、太珍贵，分秒必争。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如有不正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邂逅被迫害成流浪汉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件令人心酸的事发生在今年九月。iPad 是我学法的法器，才用一年多黑屏了。从电子市场修好出来，黄昏中雨稍大了。隔壁麦当劳里坐满用餐者，门外台阶上有人坐那儿避雨。我出来看见有个蓬头垢面的疯子也呆坐在那儿，眼神清澈，似有初始的冷静。他旁边一个流浪汉端着塑料粥盒，用手指当筷子往嘴里送粥，那粥颜色脏兮兮的。路人行色匆匆的赶路，有温暖的家和热饭菜等着他们，而这两位可怜的众生，我心生怜悯，就去附近打了两个有卤蛋和肉饼的快餐，先递给疯子一盒，他都没看我一眼，拿到只顾吃，让他记住九字真言也没反应。又递给流浪汉饭盒，我说你吃吧。他惊讶又感动，我让他也记住九字真言，结果他哽咽了，嘴唇发抖，嗫嚅地说，法轮大法， 李洪志师父。他说自己是吉林的，练法轮功劳教两年半，出来被单位开除。流浪汉居然是昔日同修，我很震惊，就邀他到麦当劳一叙。走到门口，他迟疑了，回头把拾荒用的黑色大垃圾袋放在门外，说反正没人拿，怕麦当劳店员不让他进去。我问他可乐要大杯小杯，他说小杯，当然我给他买了大杯。于是他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大概50岁，相貌忠厚，一脸沧桑，头发略长，个头中等偏高，看上去是魁梧的东北人的骨架，但因长期饥一顿饱一顿的，肚腹扁平。他来自吉林省延边汪清县，初中毕业。1999年单位女领导，好像是工会主席，给他弘法。他看转法轮才几遍，迫害就开始了。99年同修在他家集体练功时，警察上门抄家抓人，他被劳教两年，后又延期半年。两年半后，他从劳教所回家，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老婆逼他离婚，不让他见孩子，单位把他开除，身份证也被警察没收了。出来后他找不到同修，那个给他弘法的领导也被劳教，后来被迫害死了。为了生存和躲避骚扰，他去长春、北京打工几年，在北京总被查身份证，他以为南方太平些，就来到了南方这个大城市。没想到十年来，这里查得越来越严，要租房、住宿、找工作、交通出行，没身份证寸步难行。他只能靠给人打零工、做苦力、捡破烂、卖废品为生，沦为风餐露宿的流浪者。我说这里冬天也很冷啊，你住哪里？他说总比北方强，冻不死。晚上经常在公园里或桥下露宿，有时警察会把他们这些流浪汉抓上车，拉到郊区赶下车，有时把他们送到所谓救助站去，但他们都不愿意去，那里跟看守所差不多，吃水煮大白菜，还没自由，就又溜回市里，经常被警察保安呼来喝去，根本不把他们当人。他生气跟警察撕扯几下，就被拉去拘留所关10天，这不刚从拘留所回来没几天。他没手机，前妻也不让他联系孩子，家里老人有的也去世了，这些年他已跟亲友失去联系，与社会脱节，跟人说话交流很少，也不愿说话了。难怪刚开始他讲话结结巴巴的，在叙述过程中他的思维和语气渐趋正常些，但回忆起一些细节，大脑还有短路的状态。说到正法弘誓，他根本不清楚，他几次重复，我就不知道练法轮功哪里错了。他说自己去过我市一个派出所申请办理身份证，报上身份证号，警察就问你是不是练过法轮功，他答我就不知道练法轮功哪里不好，法轮功哪儿错了。警察怎么回答他呢？滚，一脚踢过去，把他轰出门外。我听了感佩良久，要是一个圆滑世故之人，又脱离大法这么久了，可能不会这样讲，也许就能够不办到身份证了。而且难能可贵的是，身处逆境的他并没有消沉绝望，自怨自艾，思维很正面，善良憨厚，也没什么怕心。交谈中可见这人很传统，有正义感，正直朴实，对现在的道德乱象很愤慨。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遇到同修，没有大法书看，不能练功，有时会捡到真相小册子，有时念着九字真言入睡。他说每每这样都会遇到好事，前不久就是念着法轮大法好入睡了，梦中好像被人拍了下头，醒来看见有好心人放了一袋面包在身旁， 有次看到一个骑摩托载客的人在看转法轮，他凑上前，那人马上收起书，戒备地问他有事吗？他看人家有顾虑，就说没事，走开了。我问他想不想看转法轮，他答拿来看看也行。我给他讲了正法进程，打开 iPad 给他看，给他读了新论语，告诉他师父发表了46本书了，问他还想修吗？他说想。后来谈话中，他三次叫我给他请本转法轮，怕我忘了。我用某从修的化名帮他退出少先队，他很高兴。问他在黑窝里写过三书之类的邪恶保证吗？他说没有。我给了他一个护身符，他很高兴地收下了。我说回去跟同修们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帮他，当务之急是帮他找个住处工作，让他有个修炼环境。我们约好两天后见，两天后要没见到，四天后再见。我钱包里有1000元，塞给他500，他很感激。我让他感谢师父让我们遇到。回去后跟同修们讲了这件事，同修们反响不一，有人提醒我多观察他，不要随便带给同修认识。同修们这么想我理解，确实有特务混进来造成迫害的教训。其实交谈中我也一直在观察他，而且是我主动找他的，不是他主动找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自作主张。两天后我和三位同修同去，我想让其他同修见面观察一下他。考虑到给他大法书不安全，我们提前给他准备好一部手机，有开机密码，里面装好大法书、练功音乐、真相视频等等。我还给他买了一件新 T 恤，准备见面时让他换上，怕去餐厅见面时服务员不让他这个流浪汉进门。去前发了正念，但路上很不顺利，我们等了一个小时没他影踪。小雨中我气喘吁吁地跑到了大概2站路，跑到那天我们见面的地点找他，没找到。他说他经常在那里坐着。4天后我又去了约定地点，还是踪影皆无。写到此我很自责，本应约到我俩相遇的地点见，可我偏偏约他到一个地铁口上见。那个地铁口是商业中心，斜挡十一临近，地铁口附近的乞丐、流浪汉等全无踪影，不知给遣送去哪儿了。而我约到此处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去邂逅的地点我要走10几分钟。自私是我没有考虑到他，也许他来到这里就被赶走，甚至被遣送走了，而在邂逅的地点他会安全很多。 iPad 一般很难出问题，就是因为修 iPad 的机缘，师父安排我遇到这位昔日同修，就是让我们本地同修帮助他呀。可我把他弄丢了，我深深地向师父忏悔，私心太害人了，我没有做到做事先考虑别人。选自转法轮，这个教训必须铭记。近日某同修给我的邮件里说，我看了青岛市何立芳被虐杀，已被活摘器官。明慧网2019年12月3日这篇文章，发现真有被迫害了17年之久的同修，还无家可归，无身份证，居无定所。今年5月回家，7月已经被残酷的杀害了，很像你之前说的昔日同修的情况，内心很难过。我很自责我的自大，一定要了解同修的现实情况，一定能帮就帮啊。对监狱的同修一定要关注，不能放松啊。这篇文章和同修的这封信让我找到十一前开了头没有写下去的本文，完成它。另一位同修也说，看了这篇文章马上想到我之前说的这位昔日同修。我心里很沉重，因为我和他邂逅的地点离我家比较远，我之后只顺路去过一次，依然没见到他。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国际大都市里，橱窗荆棘下，街道上到处是光鲜的人群，不知不觉中原来乞讨的、卖艺的、精神病、流浪汉统统不见了，连摆摊的小商贩都被消失了。 网上也有过流浪汉被活摘的新闻，可怜的底层民众沦为被活摘的目标，绝非天方夜谭，而他们根本无力发声。当然，我们没有见到他有各种可能，也不该用负面思维揣测他不好，也可能他自己望而却步。不管怎样，从这件事中可见，就是离迫害同修的邪恶安排中有这样的一种，让同修得了法却无法修。肯吃苦干活的修炼人因为没身份证，哪里都不敢要，最后把人逼成流浪汉，连基本生存条件都被剥夺了。从有形的监狱看守所出来，陷入无形的社会底层监狱里，举步维艰，根本出不来。请同修们多关注并帮助这类昔日同修，这类同修遭遇未必是个案。冬天又来了，不知他怎么样了，我求师父让我们能找回他。何时？
21个三退名单背后的得救机缘，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丈夫是搞个体货车运输的，出远途的时候偶尔叫我跟他去押车。今年秋天的时候，一次我跟他出车回来，路过我市东边的一个镇子，已是傍晚了。这是个大的乡镇，刚进镇子就看见满镇子上都是人，人来人往的，好不热闹。我问丈夫，这咋这么多的人呢？干什么的？他说，这么多的人都是外地来割稻子的，这是晚上收工了，这里地多，家家户户秋收的时候都需要雇人割稻子，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多外地人都来这里割稻子，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商机。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当地的旅店、饭店和小吃都爆满，许多经营别的商家也抓住这个机会，在门前支起了炉灶，卖上了快餐，是个赚钱的好机会。看到这么多的人，我心想，这也是个讲真相的好机会呀，这么多的众生得救他们呢。可还有点为难的心，只能晚上收工的时间来，路远天晚，怎么来呢？这时我想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救人不能等靠，师父都在帮我们救人，作为弟子我们别无选择。过了一天，我找到了同修金玉，他是一个经常骑摩托车下乡讲真相的同修，车技很好，而且能吃苦，正念又非常强，只有他能配合去讲真相。找到他时，我说明了来意，希望他配合救人，他二话没说，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当天下午的4点，我们俩就出发了。北方的秋天已经非常凉了，披着夕阳的余晖，我们两个骑着摩托车一路飞奔。经过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来到了镇子上。这时已是黄昏，正是收工的时间，大街上的人特别多，成群成帮，来来往往的，好不热闹。我们两个主动搭话，一问某地的农民比较多，那个地方的同修做得好，他们很多都退过了，其中还有一个大法弟子。后来我们就先问是哪儿的，再问听没听说过三退。有的坐在街边的桌上吃饭，看见剩一两个人就去饭桌上讲，然后送上一个护身符，告诉他们默念九字真言，干活不累，解除疲劳，如果哪儿不舒服念念就好，可灵了。乡下人憨厚淳朴善良，大家都乐呵呵地接受，并且说声谢谢。天越来越黑，我们俩还得赶路，讲了2个小时，退了21人，就往回走了。又是一路飞奔，来来往往的各种车辆，闪着刺眼的灯光在身边疾驰而过，我好感慨， 师父说，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错过了这段时间呢，就错过了一切。历史不会重来了，宇宙的历史，三界的历史，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就在等着这几年。那么多众生等着救度呢，不讲真相能行吗？我都在帮你们做，救常人本来是你们的事情，我救你们，你们救常人，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你不做了，你是大法弟子吗？如果我要是懒惰安逸，这21个众生就没有了得救的机缘。想想我们的责任有多重，曾几何时，因为懈怠，我们有多少大法弟子失去了当初修炼的热情？曾几何时，因为时间的拉长，我们大法弟子变得不紧不慢，失去修炼的前程，深层是对信师信法打了折扣，贻误了众生。师父把路都给我们铺垫好了，盼望我们做好修炼如初，我们也就是跑跑腿，动动嘴。师父说，你们是人类的希望，振作起来，像北美大法弟子一样，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同修们，让我们从现在开始精进吧，我们是神的使者，用神的心态，神的观念，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兑现与主佛签订的神圣誓约。一点体会，如有不妥，请同修慈悲指正。
三言两语，在将要打喷嚏的那一瞬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发正念结束时，一个女同修说，刚才我发正念时觉得鼻子很痒，一个喷嚏马上就要打出来了。我立即跟她说，大家都在发正念，你出来干什么？想吓大家一跳啊，回去。这样一想，那个喷嚏马上就回去了，鼻子也不痒了。她说，当我们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时候，别管大事小事，念到公道，立即就能纠正。受此启发，我打坐的时候有时会流鼻涕，又不能用手擦，我立即发出一念，我打坐是最殊胜的事，你出来干什么？回去。真管用，鼻涕也不流了。二，我几乎天天练功不落，偶尔忙没练也能够找时间补上。一次碰到一个同修交流的时候，他说，我有时不愿练功就不练了，一个月总能有几次不练功，你不练功，功练你，啥也落不下。听后想，我比他强多了，算了，以后如果忙我也不练了。忽然有一天发现这种想法很危险，怎么能往下比呢？同修的负面话是有能量的，不注意很容易被带动，要警惕，千万不要跟着效仿，这种现象随时都会遇到。
修炼的一点体悟，作者同修。由于心去的不牢固，执着于欲的心又翻出来了。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买了玉手串，星期三中午吃馄饨，趁着做饭的时间在太阳底下闭着眼晒太阳，手把腕着玉手串，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感觉不错。第二天早上用拖把打扫汽车的时候，猛然感觉大拇指的筋好像错位了，不敢用力。毕竟修炼了20多年了， 当然不当回事，不利索地开车上班了。晚上回家，感觉越来越重，心想你不好，我越不当回事。我就拿起手串，捻着珠子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地念，感觉轻松了。我还有感触地对妻子同修说，念九字真言确实有效。从我内心深处认为念这九个字对常人有效，对修炼人而言还得做三件事才是根本，才有效果。睡觉的时候感觉手指麻酥酥的，有点不舒服。星期五手指还是老样子，有点肿，没当回事，还以为自己悟得对。星期六晚上我猛然想起，大拇指错位是不是师父点化我，不让我玩手串呀？我玩手串的时候捻着珠子默念九字真言，虽然表面看没有问题，但外人不清楚，看我是不是像和尚念经一样，类似电视中念阿弥陀佛一样，给常人带来不好的印象，甚至起到乱法的负面影响。是有这个倾向隐患。星期天早上醒来，大手指好了，我真切地认识到修炼的悟性问题，正悟到了，问题马上解决了。身体不正确的状态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造成的，心一正，身体肯定正确健康，没有病症。师父在看护着我们的修，哪里有不正确的状态，肯定有不正的心没找到。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
缘何他不注意手机安全，却原来是邪灵作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竹。今年过年期间，得法不久的亲戚小同修来我家，因为他母亲同修被迫害，他参与营救，手机号码给了公检法人员，号码是被监控的，但之前邪恶可能不知道他也修炼。我在邮件里多次提醒他，让他练功时把手机放厅里，他没回应。这次我当面问他，他说练功时手机放抽屉里，我有些急，说那没用啊，怎么劝他都不肯放厅里，便说那干扰了自己的生活，手机不能离开。我很诧异，他是90后，对手机的态度怎么会像某些阿姨同修一样呢？我苦口婆心劝不了，语气也不够善了，结果他说那我不修了。我马上检讨自己，跟他认错。这时到了午夜发正念时间了，最后五分钟我帮他发，念出声音，清理让他不注意手机安全的邪恶。结束后他说刚才听到一个声音说，想五分钟就清掉我，好像在笑话我们办不到。但之后他仿佛看到一个狮子头样的东西从头顶出去了。结果在于他谈手机安全完全接受了，仿佛换了个人。其实我帮他发正念那五分钟也不是很静，过年期间修炼状态也欠佳，可还是起作用了。由此想到，有些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劝说无果，也可能是被邪灵操控了。建议同修借鉴我的经历，针对背后操控同修不注意手机安全的邪恶发正念。个人体会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神奇的打印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苍雨心。前一段时间我在打印台历时发生的事情，
我使用两台机器打印台历，一台是 HP451, 另一台是 HP551。HP451 是协调同修临时搬来用的，所以墨水不是很多。有一天早上，突然发现黑色墨水没有了，看到连供的瓶子只剩个底了，也就一公分那么高吧。怎么办？附近的同修家我找不着，得去30里地以外的同修家去。来回等车坐车得需要3个小时，舍不得耽误时间，想尽快把台历打出来。我就往连供瓶里加纯净水，心想大法弟子在常人的饭局吃饭时经常说以水代酒，今天我要以水代墨，要先倒入瓶子高度的1/3。打印一会儿发现效果没变，还是原样。一看瓶子只够今天打印的，明天协调同修不一定来，我又继续往里加水，一直加到瓶子的1/5。这样一直打印了3天，打印的台历背面的黑字黑亮黑亮的，一点也看不出是兑过水的。不是兑水了，简直是涮瓶子的水了。星期五用它打印周刊也是同样的效果，比我用的 HP551 油墨打出来的都黑，心里很感慨。这里要说明一下，他人不能效仿，这和当时的环境、个人的心态都是有关系的。像 HP551、HP452 这样使用油墨的更不能加水，它们不相容，加水就沉淀了，堵头就废了。过后等协调人来了，我说明了加水的经过，把同修吓一跳。我说没事，以前在论坛上请教过451加水的事。今天写出来不是证实自己，是为了见证大法的神奇，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只是在做大法的工作过程中，用纯净神圣的心态是必须的。有一个想把事情做好的心态和愿望，一切都是师父在帮我们，没有同修的正念配合，什么都谈不上。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而真正做这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你根本就做不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在一起兑现誓约的同修。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